各位好，欢迎收听吸引成长学习，我是范琪。今天节目我们要继续以独身者的友谊这个主题来作为探讨的内容。我们要谈的呢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就是经验孤独感。张修女您好。
好，范小姐你好，大家好。
为什么会把这个孤独感啊特别的拿出来讨论？是不是因为在这个修道独身的生活当中，孤独感的产生是经常发生，或者是说当这个孤独感产生的时候啊，要花更大的精神去面对它，才能够解决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原因在哪里？
是的，因为修道人过的是一个独身的生活啊。其实孤独感是每个人都有的啊，凡是人类的话，多多少少在某个程度上都会感受到孤独感，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啊。那么面对孤独感的一个处理呢，也是代表一个人格的成熟。可是许多修道人认为只有修道人才有这个孤独感呢，有这样的一个幻觉，认为夫妻生活里面两个人的沟通呢、支持呢，都比修道人要来得多。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这是正确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一种我想有些误解吧。所以觉得面对孤独感是很重要的。
对，我想修女，因为我们刚好是两个代表，就是您是这个修道人，那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所以像您提到的这个孤独感，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即使结了婚，这个孤独感还是存在的。事实上我一直都认为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好像他真的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只是说有一些团体生活或者是婚姻生活的话，会有一个伴侣来支持你，那这个伴侣可能不一定是你这个先生啊，或者是妻子，有的时候是好朋友，或在团体生活里头，修道生活的话，可能就是姐妹或者是兄弟。
是的，
这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的确是如此。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了，他的能力了，他的生活经验了，背景了，成长的环境了，一个内省的方式了，自我的觉察等等的，所以对于事对人很多方面，是不相同的，所以人每个人都是很特殊的啊。那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借语言、借日常的生活啊，彼此能够了解。可是这毕竟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大多数的十个人还保持他的一个特殊性。
嗯，
那么既然是特殊的话，就会有孤独感了，因为我们都渴望着啊，尤其在友谊里面，希望能够在各方面都是通的，可是这只不过像是一个很不实际的想法吧。所以我是觉得那么在修道生活里面，我们建立友谊，有的时候人常常喜欢逃避孤独，那么所以面对孤独呢是必要的。
对，我想就像您讲的，人不喜会逃避孤独啊，因为孤独感觉真的不舒服，也会觉得很不愉快，觉得好像天地这么大，可是自己怎么会那么的孤单跟寂寞，而且找不到一个可以跟你互通心灵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当然这个状况不是说随时发生，但是每个人大概多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对于修道者来说的话，我不想您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哦，就是当你有这个孤独感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来面对呢？
我自己又是一个比较喜欢幻想的人啊，所以最近大家都谈一种那个人格九型啊，他们常常问我说你是哪一型的啊，我说我是第四型的啊。第四型的就比较喜欢幻想啦，比较喜欢艺术的东西，喜欢创作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在想，我是一个第四型的人的话，孤独感会是蛮多的啊，总是生活在一种理想当中啊，一种艺术啦，美感啦啊，对我占有那么多的重要性。可是看着四周的环境并不是如此啊，就在这个角度里面，我就会有一种孤独感，觉得好像我喜欢在很多地方和别人都是通的，我在谈话上能够得到别人的了解，也认为别人也会 以某个程度的对我有所，可是这个我慢慢的学会了，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实际的啊，所以我需要对我自己的一个能力了，连生活上的一个选择了，成为一个修女啊，答应天主的一个召教，那在这些上面，走该走的一个道路等等啊，了解了，我需要孤独的去走，那需要去冒险，生命不冒险，怎么能走出来呢？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我的经验啊，所以觉得面对孤独感蛮重要的。
听了修女的这个个人经验，我觉得说这个面对孤独感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并不可怕。哎，我自己觉得面对了孤独感啊，可以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空间。孤独感是需要去陪伴的啊，直到我是感觉到孤独，那么在孤独里面有天主，因为必定是天主对我是他造了我，造了我这一部分的我。似乎是和别人不能用语言来沟通，不能用一般的工具来沟通的，这个我也是天主给我的。那么然后呢，人生是那么样的有限啊，可是呢天主是那么样的无限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陪伴孤独，那么自己给自己安静的时间啊，远离一些吵闹的环境过后觉得蛮充实的。
也就是说在人生不同的这个阶段还有情境里头，这个孤独感是会经常发生的。那么像修女的话，您就会回归到这个信仰这样子的一个主轴上来啊，然后以信仰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去度过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会觉得人生蛮无奈或者是有点孤单的一个状况，但相对的就是当您这个不断的去从信仰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又得到更多丰富的这种感觉。
是的，可能在那里就对自己的生命有扎，我自己得到的感觉是一个扎根的感觉，另外一个感觉是一种清澈的感觉啊，是在一种宁静当中，因为孤独感常常一个现象就希望我自己抓住一个东西，抓一年，抓住一本书，抓着一个消磨时间的一个方式，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外在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面对处理内心的这种感觉，那么在一种宁静当中能够陪伴这种孤独感让它存在啊，会把很多东西让它沉淀一下，所以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么视野也可以扩大，所以我觉得能够定期的去看看这种感觉，在生命的阶段里面啊，几个转变的机会，那么自己也面对一下自己，冒一下险很不错，丰富人生。
听修女这段的说明，会让我想到说，很多从古至今那种得道成圣的人呢，是不是都是比较会面对孤独感的人？他在那样子一个情境里头，反而更能够回到自我啊，然后来发掘更多自己内在的一些，比如说内心的声音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些人格的状况，然后有了更好的修为，就成了这种大圣人，或者是我们如果用武侠小说来讲的话，就变成那种武功很高超的大侠了。
我想是那些大圣人们都是真的，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来祈祷，他们毕竟经过常常讲一个心灵的黑夜啊，我想黑夜也是和孤独感在某个程度讲有相似的地方啊，因为他抓住了人的本质嘛在一个那么大的时间之内啊，要和这个面天主啊，在我们内心里面又在我们外面啊，这种和天主这种无言当中的一种沟通，我想是圣人们一定是花很多的时间，而且他对孤独有所了解，我想他也珍惜这一份因孤独感带来的这种神修上这种的一种境界。
我想我们刚刚提到的状况应该是基本上是比较会处理孤独感的人。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比较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情形，或是老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一个好知心好友在旁边陪伴啊，不管是修道生活或者是我们平常人这样过的生活，不太知道怎么去跟这个孤独感相处的人啊，修女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方法呢？
是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方法啊。在我学校里上课的时候，和我们同学们相处，因为我发觉小朋友，他们就在玩的时候可以玩得很专心，在玩，可是呢，玩以外呢，都需要有些别的朋友在一起啊。我发觉许多中学生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喜欢在一起，讲话了，走路了，连研究功课了等等啊，花很多时间在一起。那么我通常鼓励我们同学能够在一天当中找出一点时间来单独和自己相处，不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修道人呢，也需要我们在祈祷当中我们学和天主单独相处，自己呢也要找一个宁静的时间培养一个兴趣。我个人最喜欢的，也许我最愿意建议的，就是修女是不是可以或者说过独身奉献生活的啊，能够有时候去散散步，一个人去散散步，走一走，离开那种吵闹的地方，我想这是一个方式啊。那么在这种散步运动当中啊，也就是面对自己了，也是面对孤独。另外呢，有的独身团体，但他们做很多团体教。我觉得一个蛮值得鼓励的，就是说自己也能够在团体祈祷以外有默想的时间，有自己在自己的房间，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有自己的房间啊，能在教堂里面啊，我们圣堂里面，那么在宁静的时候自己在那里做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祈祷了，或者是说能够在阅兵祭里面把圣经了尤其是福音能够和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来陪伴自己。所以我想可能祈祷了，内修生活了，单独与自己相处的时间和天主相处的时间啊，这种不需要用语言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别人沟通等等的，我想可能会对我们孤独感的一个处理会有点帮助吧。
也就是在这个独身者的友谊当中啊，修女也提到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孤独感，然后善用它，统整到这个灵修的生活里头。
是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交友这一方面发生一个现象，我自己在观察当中发现，如果说我们和一个异性的朋友往来的时候呢，那么友谊进入比较深的一个理由呢，可能会是因为两方面对于处理孤独感的能力都比较薄弱一点就使得友谊变得模棱两可了，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那我想可能觉察了这一点觉得友谊里面有浑浊不清的地方，我们要允许自己有时间面对自己的孤独感，那也使对方不要一味的去满足对方，怕他孤独，怕他难过怕他伤心，那么随时要取悦他，或者是说要为对方来服务了等等我想如果对方能够给他一个时间面对他的孤独感，正如我自己面对我的孤独感一样的话，两个人在他的一个神修的一个内涵上就无形当中就扩大了。那么这种内涵是对人是必要的，对修道人更是必要的。所以我想这个呢是值得善用的，值得把握的。
是。那么修女在上次的节目中就是有提到过，当有这种暧昧或者是模棱两可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个第三者，一个好的朋友，一个比较理智的可能可以听你说话的朋友来支持你帮助你是很重要的。那是不是也是一样，当这个孤独感可能每个人处理的这个程度不太一样，那对于比较不能够处理的人，他有一个第三者的帮忙也是比较好的呢？
对的， 有一个第三者的帮忙呢，可以澄清许多的事情啊，说给一个听是倒很好的。我相信第三者也会就他个人的经验，如果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话，我想也会提到孤独感的处理了，他的生活的层面了。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在整个修道生活来讲的话，是不是有特别的训练，就是来训练神父或修女啊，或独身者怎么样的来面对孤独，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让孤独感能够消除，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训练方式？
是的，我想我们训练方式的话，当然整个的生活也许就和这个都生活结构里面哈，是里面的一部分。例如我们对于内修生活的一个重视啦，那在生活时间表里面啊，是不是有特别放出来祈祷的时间啦？那么尤其呢，在一个初学里头啊，初学训练里头，一般尤其对修女们啊、修士们啊，我想他们在这种上面的保护比较多一点，我们和外面的接触就非常少了。连报纸了，很多的连那个新闻媒体上出来的东西啊，我们都受了很大的限制。
就初学生活阶段是？
是的。连朋友的往来啊，也受很大的限制，那都有许许多多的规定。那其实在责任方面也出去了很多啊，很多的时间都是用来面对自己读经啊，怎么样处理生活上一般的小事。所以花很多的时间来做，用手来做事，付出劳力啊等等。其实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才发觉一个那么大的难处理的一个人出现在面前了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非常明智的规定，那么一定要有一年的初学，至少一年的初学。不过一般修会呢，都给两年的初学时间，就是为了加这样的一个面对自己。那么如果有那么多的限制的话啊，又不能看随便看报纸，又不能随便写信，又不能随便交朋友，又不能随便去选择课程，许许多多的自由都被限制了，而是扩大我们心灵上的这种能力啊，扩等心灵上的层面啊，也是对于孤独感的一个容忍的程度，也同时也知道这种孤独的这种生活啊，是内修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啊，使得我们和天主、和自己、和别人啊，都能够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对，这样听起来的话，对修道生活的这个最初阶段来讲，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下定决心的话，可能是一个圣宠啊，但是当你真的进入这样的生活来讲的话，考验可能才开始。
是的，我最近也和一些初学生见面啊，尤其是我自己修到了，常常给他们说，你一定要珍惜啊，你有的这个时间，一年也好，两年也好，这种日子不是那么多，所以在初学阶能够很谨慎的啊，很珍惜的把握这些时间，和天主接近，和自己所召教的那个明灯啊，和耶稣基督接近，然后呢，在宁静当中啊，被保护的宁静当中，修炼自己啊，真的是太值得珍惜了。
是，我想这个孤独感哦，如果我们用珍惜宝贵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会觉得有这么大的挑战，或者是觉得很难去面对。谢谢张修女今天的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